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；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炼、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感谢主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同在一起来读一卷的书，那就是以赛亚书。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也许我们是用十堂的时间，所以每一堂呢是两个钟头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在香港做了一件事，好像从前没有做过的，我们用20个钟头我们来读完一卷书。那么以赛亚书实在说来66章是很长的一卷书，而且呢是非常被人误会的一卷书。那等一等我会解释到底这个误会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，我们应该对于以赛亚书的启示，或者说它里面最中心的思想，我们应该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，讲到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就回顾以往在历史上有多多少少信心的英雄，他们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凭据。那么在这些人里面呢，他36节继续说下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那么被石头打死，有人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有人被锯锯死的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就是以赛亚书的作者，他的名字叫做以赛亚。那么据说，那么这是个传说，但是呢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，是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。那就是说以赛亚呢是在大概马拿西年间他为主寻道，他寻道的时候呢，他是被锯死的，听说他是被放在两块板木板的中间，然后中间呢，然后最后呢等腰斩一样，用锯呢就把他锯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作者最后他的身体是被分成两半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一段圣经，为什么要提这一段的话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，以赛亚书也是被锯成两半，前面39章是一半，后面27章是另外一半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书店去，你会看到很多讲到以赛亚的书，他第一个有的是讲第一个以赛亚，还有第二个以赛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只是以赛亚被锯成两半，以赛亚的书到今天也是被锯成两半。许多时候我们送我们的子弟到圣经学院去，我们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对主的话更认识的，结果走的时候以赛亚书是整卷的书，回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子弟给我们的帮助是已经把这卷书分成两半。所以到底以赛亚书是一卷呢，是一个作者呢，还是两个作者？那到现在根据那个整个，如果今天以赛亚能够聚成两半的话，他就可以聚成三半，就可以聚成四半。所以现在有人不止讲第一个以赛亚，讲第二个以赛亚。如果你要摩登的话，如果你要觉得你比别人更有学问的话，那就是第三个跟第四个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，到底以赛亚书是一卷呢，还是分成两半呢，还是把它分成四部分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因为这一点就决定了我们是怎么读圣经。有很多人读圣经，第一件事他不是读圣经，他先找参考书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当你在学校里面，在这个图书馆里面，你第一本书找到的应该就是先入为主的书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，说到底我们能不能，我们好不好鼓励我们的子弟到神学院去，到圣经学院去？那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是从学术机构里面出来的，我毕业了以后可以说花了很长的时间是在学校里面，那么特别在学生的中间，在那里教书，也在那做一些研究，所以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这个学术界的事。那么如果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圣经学院或者说神学院，那意思就是说把他们送到学术机构去，送到学校去，希望他们能受一番的造就，得一方的，希望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对教会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呢，大家常常忽略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很多的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是研究院的程度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如果有的人他普通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我是读物理的，我是物理的学生，那我读大一的物理，大二的，大三、大四，读了四年的物理之后，然后有一天我觉得我要进修了，那么我就希望去得个硕士或者得个博士，所以进到研究院里面。那研究院那么当然有，如果读硕士也许两年就完了，如果读博士稍微长一点点，那不管怎么样，那现在呢我总算是把物理把它读好了。那么这是普通我们讲到大学部跟研究部是这样来算的。可是当我们讲到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讲的神学院普通是研究所的程度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你读圣经读完了大学的程度，不是，是你读物理读完了，你读化学读完了，然后呢，你还要读别的或者读文学读完了，你都拿到了 bachelor degree， 你都拿到了学士、大学士，好了。那么你总算大学读完了，证明说现在你对物理有一些的基础了，对化学有一些基础了，或者对数学有些基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按理来讲要深造的话，你读物理的应该深造更深的物理，你读数学应该深造更深的数学。但是现在有个错觉，现在有个误导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现在是那些读物理的人，他要深造，他不是读知道更深的物理，他跑到研究院去读圣经去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本来是物理的，现在呢我要研究一番，我要深造一番，所以我就开始去读研究院。那么神学院严格说来是在那个程度的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收了很多的学生，有的学生读物理的，有的读化学的，有的读地理的，有的等等等等。这里的错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是读物理研究所的话，我是有些基础，那个基础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打好的。但是现在有人到神学院去读圣经，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以为说我是研究所的程度，其实他的圣经可能是幼稚园的程度，或者是小学的程度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今天糊里糊涂的，我们不清不楚的，我们总觉得学术是很重要的事， 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今天教会需要得到帮助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学术机构去。但是问题不要弄错了，因为不错，今天神学是讲学术的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你真的进到神学院去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圣经程度是什么程度？明白吗？那因着他不是像从读物理的大学里面读了物理有了基础，他当然可以更深造一点。他讲到力学的时候不必再从头来起，不需要，他已经有一些相当力学的基础，所以你点一点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不过你是在高等一点的物理，你从前学过力学，现在学过高等力学，如此而已，表示说你有那个基础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你现在读高等力学的时候，有的人根本是读化学系的，有的人根本读音乐系的，你叫他怎么调上去？那么这里的危险在什么地方？危险在这里就是说，那既然做学问，那么当然你要各家大成通通要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你读圣经你就知道，今天有很多的人根本不相信宇宙中有神的，那么甚至于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甚至有人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的，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新派。那么如果今天如果讲学问的话，虽然你整个的学校也好，神学也好，你的目的已经倾向是希望能维持圣经的真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，你不能把它封死了，不能的，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有人不相信圣经神所默示的，那么所谓新派的人，那你如果讲学问的话，你要向他们开启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图书馆里面你可以有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绝对是福音信仰的，那有的人就不是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没有可能管制图书馆的图书，你讲学问就要这样向所有的人打开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我根本对圣经没有多少的知识，我没有多少的训练，或者是我对以赛亚是从来不知道有两个作者的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等到我要明白以赛亚的第一件事，我不是读以赛亚书，第一件事我一定到图书馆去，我找一本书能够帮助我明白以赛亚的，那人就在这里。什么时候你拿第一本书先入为主以后，那本书就在你里面就定了型了，永远就是那本书就完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当你读到这些书的时候，我要问你，你拿到第一本书是什么书？我不要讲以赛亚书，我光是讲马太福音就可以。那么假定说大家今天是到学校里面去读圣经，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说我要读马太福音，我要明白马太福音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到了图书馆，你拿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，就决定了以后你对马太福音的认识。假定来说，今天不要讲新派的作者，但是我们不去说他，我们就讲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一些响当当的的确帮助我们很多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举个简单例，达比来说的话，那达比是解经之王啊，我们普通唱诗歌唱的听啊，千万声音雷鸣，这就是他写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达比的确在很多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那你说达比应该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第一本书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读了达比的对于马太福音的注解。那当然，因为你没有常识或者说没有知识，你不知道说达比当他解释马太福音的他的立场是什么样的立场，所以很自然你就跟着他走。如果你跟着他走，因为你总觉得他是个解经之王，那你根本是刚刚开始读书。